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能够一同来分享主的话。那么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经文是根据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所定的题目是在神的家中彰显出基督的荣美。请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最后的这一首诗歌。预备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到第十一节就可以。那么当我们要看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之前，也许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彼得前书的整体的这一个纲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特别谈到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认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中文的圣经的这一个翻译呢，那么把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次序的改动。那么如果我们要照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彼得前书是耶稣基督的彼得写信给蒙拣选的寄居者，善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好，所以这个寄居这个字呢，应该摆在前面，是写给蒙拣选的寄居者，善住在然后以下那几个地方。所有提到的这些地名都是在现在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境内，而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些地方可以说是蛮荒之地，是不毛之地。所以在这里彼得用这个字叫做善住在。那么善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善住这个字就是在旧约圣经的74译本里面用来翻译被掳这一个字。所以有的英文圣经就把 exile 这个字翻出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字眼。一看到善住这个字，我们就想起有一群人，他们被赶逐，他们受到了压迫，离开他们原来熟悉的一个环境，去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被连根拔起。去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之后，他们成为什么人呢？他们成为寄居者。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字眼常常出现，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用来形容他自己，后来诗人也用来形容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居留的一个身份，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跟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是格格不入的，我们成为在当地受到排挤的人。这就是善住这个字的意思，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意思，所代表的是在世界上生活不顺遂的一批人。可是在彼得提到这一批信徒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讲， 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寄居者，我们所以善助，我们成为寄居的人，这个并不是意外，这是神拣选我们的一部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在我们人生里面许多负面的这些经验，如果这样子的话，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格格不入，更是帮助我们，要我们羡慕一个在天上的家乡，因为我们本来在世界上就是客旅，就是寄居的。虽然是客旅，虽然是寄居的，可是我们却是被神所拣选的。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我们有人说，此间乐不思什么，不思蜀啊，此间乐不思天堂，是不是？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在欧洲一个地方带领这一个培灵的一个聚会，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夏令营，然后呢，我就问说，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你们大家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那么立刻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举手说千万不可以。大家听了就哈哈大笑，为什么哈哈大笑呢？因为他下个礼拜六就要结婚了，所以耶稣基督千万不能够今天晚上来，要来的话呢，也等晚节，等我结过婚之后呢才说。那么我想我信主这么多年，服侍主一段时间，我只遇到过一个小姐妹告诉我说，阮老师，我巴不得耶稣今天晚上来就好。为什么她这样跟我讲呢？那是在上海的一个年轻的姐妹，她现在大概大学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那时候她是一个初中生。那么我在国内做一点培训的工作，住在他的这个家里面啊，他那个时候初中生，哎呀，做的那个物理的题目非常非常的难，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就告诉我说，哎呀，阮老师，听说你是念电机的，你物理应该有些底子，你帮帮他，我看看他的题目呢，我说这个题目很简单，又一点微积分就做得出来。他说，阮老师，我是个初中生，不能用微积分，只能够用代数。我在这里呢搞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还是想不起来怎么做。所以呢，最后呢，我因为第二天要一大早就要离开，必须要去休息了。他跟我说，阮老师，我巴不得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来就好，明天就不需要受这个罪，教这个习题，遭老师的这个白眼。弟兄姐妹，也许是一点轻松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太舒服的话，恐怕不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得舒服到一个地步，宁可主耶稣基督晚点来的话，那么也许这不是一件最好的最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虽然是善住在这当时的这些不毛之地、蛮荒之地，那么也许善住在那个地方是更要让他们认识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可能原来是在罗马的一些圣徒，那么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被送到一些很边荒的地方，放弃了他们的财产，放弃了他们原来的生活，要在一个新的很不适应的地方要重新生活起来。可是彼得一开始就勉励这些圣徒说，你们是蒙拣选的人，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所遭遇的这些不幸的事情不是意外，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如何是被拣选的呢？你们被拣选是出于三一神的作为。所以在第一章第二节说，照着父神的先见，或者说照着父神的预知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父神的预知，圣灵得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神的血所洒。 所以看见在这些圣徒身上有三位一体真神的作为，有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所以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都讲到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认同，有一个 spiritual identity， 有一个属灵的认同。所以第二章第九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头一个部分。他们一方面是蒙拣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虽然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是一个被掳的一个生活，可是他们必须认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出于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又有另外一方面的认同。这个认同是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有人认为彼得前书的关键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在彼得前书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一些圣经上关于耶稣的预言，什么样的预言呢？受苦难后来得荣耀的这个预言，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在彼得前书后面更进一步的阐述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怎么一回事。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耶稣基督受苦，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也表示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受苦。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段圣经很明显的是对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受苦的一生的一个描写。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圣经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摆在当彼得描写我们在世界上的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际的关系里面。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一些做仆人的人，意思就是说做奴隶的人应当如何来生活，应当如何来顺服我们在世界上的主人。当提到奴隶应当如何生活的时候，彼得在奴隶应当如何生活的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受苦的见证跟受苦的榜样。如果我们愿意好好的再把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跟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做对照的话，在彼得前书这个第二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有许多地方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话。但是彼得是如何引用呢？他并不是按照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上面的次序来引用。有人以为彼得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上面的这个次序呢，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其实是按照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次序，把耶稣基督受难的经过能够写下来。好，他这个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被纳不还口。好，那么然后呢，这一个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里面有许多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话，可是他表达的顺序是按照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难的顺序来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基督耶稣的受苦，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产生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一个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火炼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火炼这个字是根据七十四译本的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节，在那里讲到说呢，如同金子接受熬炼，是同样的字，也跟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鼎为炼银，炉为怎么样炼金，用的炼是同样的字。所以在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思想，其实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已经提出来了。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我们信徒的另外一个认同，就是与受苦的基督认同。当我们与受苦的基督认同的时候，我们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当我们因着基督受苦，我们也一样存着受苦的心智，甚至接受火炼的试验，产生什么结果呢？使得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更加宝贵。不单单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更加宝贵，如果耶稣基督是经过苦难而得着荣耀，我们同样的也是经过苦难的试验而得着荣耀。第四章第一节更告诉我们，我们经历苦难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好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都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试验，所以苦难有炼净的作用，帮助我们炼净我们，使得我们更加圣洁，能够像耶稣基督。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我们基督徒身份认同的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一方面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苦难一起来认同。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是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是成为格格不入的人，是成为被拒绝的人，岂不也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上面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底下怎么说呢？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不顺利，所有我们在世界上面所经历过的不被接纳，谁都已经先走过，耶稣基督都已经先走过。所以希伯来书会说，以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 所以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儿女具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他自己既然受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同等。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认同，其实也是提到我们与基督的认同。这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节所告诉我们的。然后二章十一节是一个关键的经文，特别指出我们做客旅，我们所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好，那么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就讲到说，根据基督徒的认同，身份的认同，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所以二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是提醒我们在外邦人当中生活应当如何，而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基督徒的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应当如何的来生活。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有几个原则，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头一个呢，英文叫做 indicative imperative 啊，这是文法上的名词，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是神所做的跟神的命令。好 ，indicative 是指出神所做的事情 ，imperative 是指出神的命令。所有圣经里面神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正像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啊，在第二章的十二节提到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第四章的第七节提到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怎么来呢？是根据神所做的事情，是因着神在创立万事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父神的预知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又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这都是神已经先做的事情。因着神做了，因此神才有命令。我们其实读圣经，从旧约圣经开始，这样子的模式就一直出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神颁布这个十条诫命。二十章第一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什么？这是 indicative， 这是神所做的，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 imperative， 以下就是神的这个命令。那么另外一样事情呢，也就是我想你们上黄子佳牧师教的新约神学，他喜欢强调这一个，就是已然跟未然 already and not yet。 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实现，永生不是将来开始，永生是现在开始。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新的创造不是只是将来才开始，像以赛亚，像这个，对不起，像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所说的，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或者把它翻译成说，我看见一个新创造的新天新地，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新的创造在现在已经开始了。正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一个新的 创造。所以新的创造是现在已经开始，可是尽管新的创造现在已经开始，我们仍然活在肉体的束缚里面，我们仍然活在取死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这就是那个未然的这个事情，一方面是已然，一方面呢是未然，这就成为我们挣扎的一个根源，这就成为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需要靠着圣灵来致使身体的恶行。好，所以这两个原则我盼望呢我们能够记得。如果我们还要加一个第三个原则的话，就请记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的平衡，或者说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平衡。我们有限的小脑袋，我们想不清楚这个事情。如果神完全有恩典，我们信主之后就一天到晚在家里睡觉，等着上天堂，就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是写给谁的呢？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呢有责任。腓立比书第二章后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既不是不单单我在你们这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可是底下怎么说呢？可是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是什么呢？这又是神的恩典。甚至我们里面这个行善的意愿，这一颗愿意的心，都是神给我们的。可是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使得得救所有的果效。也许在这个地方，得救的功夫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我们渐渐成圣的功夫，也许是一个对应的一个翻译。那我们却少不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所该有的这一个努力。好，在这样的一个理解底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如何从神的家中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呢？如果我们按照这几节圣经的顺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几样事情。首先，我们面对万物的结局要谨慎自守，这是第四章第七节。其次，我们要彼此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四章第八节。其次，我们要满有恩典的款待，互相款待。那么在这个款待这个字呢，它的这字根里面也有 agape 这个爱在这个其中，所以这是满有恩典满有爱的款待，第四章第九节。然后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在实际的服事中要应用所领受的恩赐，这个我昨天晚上已经说了一点，一个人都少不了。目的呢，最后是要使得神得着荣耀。所以整个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出整个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要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是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建议用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那么试着把这几节经文经过一些综合的整理，我想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带着紧急感以及永恒的眼光来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用家人的忠诚来彼此相顾。第三点，我们要在爱中甘心付上代价。第四点，我们要说，圣经上面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不是指着个人，这是指着整个的教会，因为百般的恩赐是赏给教会的。如何在家中显出基督的荣美呢？每一个从神领受了恩赐的人，都要把他那一份用出来，用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用在建造神的家上面。这样我们整个的教会就成了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缺了我们一个人没有用上， 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缺了他那个完全的丰盛，目的为的是荣耀神。那么最后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第十节，个人要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在实际的应用上好像有两方面的事情，两方面的恩赐。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第四章的十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呢，这个讲道可能翻的稍微有一点点过头啊，很抱歉哈，我在这边有的时候好像说长论短，说中文圣经翻得不好，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讲到这个字原来呢就是讲话，拉雷啊，就是呢讲话这一个字啊，那么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就是任何人要讲话，讲出什么话呢？讲出神的圣言，讲出神的话。那如果我们理解只是说若有讲道的就按照神的圣言讲，那么我们认为这句话只是讲给余弟兄听的，其他人通通都可以休息一下喘一口气，哦，不是讲我，不是讲我，没关系。不是的，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讲话，若有讲话的不要讲闲话，不要讲不关痛痒的话，不要讲废话，要讲什么啊？要讲神要我们讲的话，要讲出神的话。好，所以这是最后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好不好？那么不好也不行啊，因为我现在站在台上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呢是要按照紧急感及永恒的眼光来生活。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因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带着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哪一天主要再来，这是在大的局面上的紧急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个人在世界上的这个年日还有多少，所以我们要有紧急的一个感觉。我昨天在车上，是昨天吗？对，跟这个陈弟兄稍微分享一下我为什么把我的这个职业放下来啊。其实我15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跟我太太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谈得非常的来啊，我心里面有这个感动，说主啊，大概就是这一个吧啊。搞了老半天，认识这个姐妹已经认识了2年，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她，忽然有一天眼睛一亮，说这个姐妹不是不错吗，就勇敢地邀她出去谈一谈。想不到一谈呢，两个人这么样子的契合。我们的家庭在台湾是很不一样的背景，她是所谓的本省人，我是所谓的外省人。我姐妹常常跟我讲，如果我们在台湾铁定结不成婚啊，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很保守的台湾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一个宝贝女儿嫁给一个他们非常不喜欢的这个瓦辛娜啊，嫁给他们非常不喜欢的这个外省人啊。那么可是呢，在美国天高皇帝远，我们后花园私定终身啊，两边的老人家呢也管不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谈得非常的契合。我就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天我们要结束这个约会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说我15岁的时候已经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神，并不表示说我将来一定会当一个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心里面非常清楚，如果有一天主的呼召临到，要我放下职业，要我放下在世上的追求，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选择，只有顺服这一条路。今天虽然我们第一次约会，可是我也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如果有一天主的呼召临到，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小心嫁给我啊，我没有选择，你也一样没有选择，我希望你明白。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下一句就说没的事，我这辈子绝对不嫁传道人，我们就不需要再有第二次的约会，尽管我们两个人谈得那么好 我后来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的女儿，他们听了都很不高兴。他说 Daddy, you are so presumptuous. 第一次的 date 就提到 marriage, who you think you are, 对不对？教训了我一顿，为妈妈打抱不平。我提这个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虽然有这样的心，虽然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感动，可是拖拖拉拉，为什么呢？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还没做完，小孩子的学费还没有交完，那时候还没有学会一个信心依靠神的工作，就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然后呢小孩子的学费交完了呢，又想说多存一点点 401k, 对不对？人总是会这样打算。一直到有一次，我被诊断出得了男性的乳癌，好 ，male breast cancer, 把我给吓坏了。我那时候我的儿子读医学院，是他先发现的，是他先发现我的左边的这个乳房上长了一个东西，他帮我捏一捏，他跟我说 ：“Daddy, this is something very bad. Don't take it easy.” 我跟他说：“你医学院才读了一年，还没资格吓唬我。”他几乎哭出来，他说 ：“I am serious.” See your doctor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listen to me. 我还没有看他这么严肃的跟我讲话，只好去。结果长话短说，最后呢，这个 X 光，最后这个放射科的医生认为我是得了男性的乳癌。我好像怎么样呢？忽然脑筋里面一片空白。我没有告诉很多人，我也没有告诉我的小孩。我怕他们担心，我只告诉你教会里面几位比我先做长老的，黄小石长老、余牧杰长老，那时候陈天宇长老已经离开了，然后黄子佳牧师，我请他们为我祷告，我请他们告诉他们的这个妻子一起为我祷告。感谢主，神有时候借着这些人的祷告给我平安。我特别记得玉芬，就是牧杰的这个姐妹告诉我说，她心里面祷告了之后，她心里面觉得很平安。她说：“弟兄啊，我想你没事的。”啊，我心里说：“哎呀，巴不得你是个女先知就好。”好，那么当然最后真的是没事啊，所以我必须承认她是个女先知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当头棒喝，让我人生里面有了紧急的感觉。为什么？我发现原来明天都不在我的手中，我还想要多存点 401k, 好像神在这边用这一个虚惊来警告我说，连明天在不在你手中你都不知道，你还等什么？你还蹉跎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因此我们都要放下职业，神对每个人的呼召跟带领不一样，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紧急感来生活，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主再来，甚至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来生活，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来生活。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当保罗教导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总要专心四个字有一个英文的圣经，我想翻得非常的贴切，他说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求主帮助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是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数算过。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被主用的工人叫做A.W. Toz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认识至圣者，这是中文翻译本。里面提到时间的时候，他说神是永恒的神，神是活在时间之外，他度尽了我们所有的过去，也度尽了我们所有的将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时间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认为时间是从这里到这里，从我生下来到我将来不知道活到几岁，对神来讲 他已经布尽了我们所有的将来。我们不晓得我们在世界上神所量给我们的日子还有多少，因此让我们带着紧急感来生活。有一位德国的传道人潘霍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因着反对希特勒的统治，最后甚至参与推翻希特勒的这一个政治的活动，被下在监狱里面。每一天都有囚犯被带出去处死，他过了一天之后，不晓得他还有没有下一天。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些文章，写了一些信寄出来。我们中文圣经，我们中文有翻译本叫做《狱中书简》，很多年以前出版的。潘霍华的神学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潘霍华在《狱中书简》里面写了一些相当深刻的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如何过每一天呢？要把这一天当作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天那样子来过，又像我们的还有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我希望我们不要觉得他这样讲得过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紧急感来生活，不浪费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紧急感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活得算数，也许我们可以像以前英国的一位传道人，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所以我只能引用这一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只是那个名字我记不得，我就不用。据说从前有一个在英国非常被主重用的传道人，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早上的时候传讲了这个信息，传讲信息完之后呢，那么然后就有一个姐妹问他说，某某牧师，如果你在世界上还有12个小时能过的话，你会怎么过这12个小时呢？这个传道人就这样回答他，他说，姐妹啊，我讲完了早上的信息，中午已经跟你们的牧师约好会跟他一起吃中饭，吃完中饭之后他会送我去搭车，然后呢，在黄昏的时候我会到另外一个城里，在另外一个教会跟当地的传道同工一起用晚餐，然后一起传讲，然后呢，我会在那个地方已经约好了要传讲主的话，完了之后我就会到那个传道人的家里，住在他的家里面，等到张开眼睛的时候我已经跟主耶稣在一起。是 Wesley 是不是？ OK， 好，因为我一直记不得是 Wesley 还是司布真。 OK， 好，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过得算数，纵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12个小时，丝毫没有必要改变我们在世界上的行程。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过得算数，如果我们真的度尽我们的每一天，让他在主的面前有用。所以让我们带着紧急感来生活，也让我们带着永恒的眼光。第四章第八节怎么说呢？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相爱。这个最要紧的是，我个人读这一段圣经的理解呢，是故意保罗在这里呢用一个所谓的 word play。 为什么呢？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么第一要紧的或者最要紧的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在万物之上超越万物，要彼此切实相爱。好，所以我们人所看到的只是万物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人所看到的这个可见的万物呢会慢慢的过去，可是在这里似乎彼得提醒我们说，超越这个可见的万物，要看见在这个可见的万物之上有一个不朽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按照那个不朽的那个永恒的原则呢来生活。虽然世界上的万物 万事会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万物之上有神所命定的一个永恒的原则，我们要照着那个永恒的原则呢来生活。万物的结局尽了，结局这个字其实跟目的这个字呢是同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也提醒我们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虽然常常有变化，但是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演变是在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当中。我盼望这样的一个思想真的是能够勉励我们，也能够安慰我们，不管怎么说神是历史的主宰。今天在美国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先是这个对于同性恋的这个容忍，啊，如果你不容纳同性恋，你就是 bigotry， 啊，你就是一个这个冥顽不化的人。那么现在不单单要我们接纳同性恋的行为，认为是一个自然的行为，现在更要把婚姻的定义都完全的改变。这个婚姻不再是一男一女的事情，可以是两个男的中间的事情，可以是两个女的中间的事情。这个台湾呢搞得更过分，叫做多元成家，不单单是一男一女，可以两个男，可以两个女 and other formats， 对不对？这个搞得比美国还更 liberal。 好，那么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这个世界怎么会到这样子的地步呢？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说万物的目的要尽了。主耶稣上帝他仍然是历史的主宰，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章的十二节、第四章的十七节都谈到关于审判这样子的事情。这个世界有一个必有的一个终局，有一个必有的目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完完全全的执掌完全，他要审判全地，这个宇宙会有一个结局。许多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意外，在神的眼中一点都不是意外，早就在他的允许和定规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就不要灰心。基督徒该不该参与政治的活动啊？我所谓政治的活动，一个广泛的政治的活动，去投票，去示威啊，像这个马鞍山教会的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他就带头啊，在加州提出一个提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晓得，对不对？因着他带头提出这个提案，动员了一些基督徒，所以这个提案呢，在上次投票的时候呢，就通过了。但是现在立刻就引起许多法律上的这个争论啊。那么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民意调查，现在在美国，好像民意调查越来越倾向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心里面会难过。搞了老半天好像没什么结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仍然是掌权的主，我们借着民主的程序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意见，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神仍然掌权。纵使到后来这个议案完全被推翻，纵使到后来美国变成通过所有的州都通过了同性的这个婚姻合法化，甚至到后来教会为着要坚持这个立场甚至会受到逼迫，甚至有可能失去 tax exempt status， 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的律师在担心这些事。纵使这些事情发生，都在神的允许里面，对神来讲都不是意外，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应当谨慎自守。谨慎这个自守，这个字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不是要，不是说酒喝得太多搞得糊里糊涂啊。所以谨慎自守呢，就是头脑清醒，自我节制，心智平衡， 为的是要能够祷告。这个祷告在这里原文是多数，所以你可以翻译成说，为的是要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多方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尽了，尽了用的是一个完成式，就表示说这个世界迈向终结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复活升天开始，万物的结局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现在等候的是在一个已然跟未然的里面，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已然，然后等待未然，就是他的第二次的再来。如果耶稣基督第一次既然再来，就第一次既然来，就保证了他第二次一定会来。因此我们就要谨慎自守，就要警醒祷告。有的人说，既然一切都在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啊，有人说，主啊，这个你的旨意成就啊，虽然世界这么乱，你看着办就好了，啊，所以有些人祷告甚至都不想很个别的来祷告，啊，但是祷告呢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吩咐。也许我可以花一点点时间解释祷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常用的祷告这个字呢，就是 prosukomai， 啊，那么是两个希腊字连在一起的。希腊字的动词有很多复合动词，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关于祷告这个字用的最多的一个复合动词。前面是一个介系词，啊，是plos，啊，那后面呢是一个动词呢叫做 ekomai，啊，那么这个动词呢就是原来希腊文里面祷告这个字。可是当时翻译其实是译本圣经的这一些人觉得不能够用 ekomai 这个希腊字来翻译旧约圣经里面的祷告。为什么不能这样翻译呢？因为当时希腊人所相信的是多神教，而且他们认为呢，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呢？祷告的意思 ekomai 的意思呢，就是跟神打交道，跟神讨价还价。那么希腊有不同的许多的神，有的神呢好说话，有的神呢难说话，有的人呢是会祷告的人，啊，所以他跟神祷告呢就会特别的有效，啊，有的人呢就不太会跟神打交道，所以他跟神祷告呢常常祷告了老半天呢都没用，啊，那有的人有的神呢是比较容易被贿赂的，所以你只要常常讲重复的话，常常多讲呢，他听得心烦呢，只好答应你。好，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什么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对于希腊人来讲，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我们人来操纵神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有的人会祷告，就是表示说他能操纵神，他能够操纵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希腊人认为呢，你有本事祷告能使神推磨，啊，这就是希腊人对于祷告的看法。当这些圣经研读圣经的人懂希伯来文懂希腊文，要把祷告这个字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翻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是住在人所不能够靠近的光里的神，是至高至圣永远长存他的名为圣的神，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纵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用这个希腊文关于祷告这个名词来翻译，因此他们就想在这个名词的前面加上了一个介系词叫做 plos， plos 就是就近的意思，把这两个字一复合在一起，哎呀就太妙了，重点就从我怎么祷告移到说我来到谁的面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是我看书看出来的了，我没有那么厉害。那么作者呢是 Earl Palmer， 在这个在西雅图的一个传道人，他写了一本祷告的书，他特别写出这个典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在这边讲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立刻在 整个的旧约到新约，我们关于祷告，重点不在于我们该如何祷告，重点在于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到底祷告的对象是谁。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不是对着通气祷告，我们是来到这一位垂听祷告的这个神的面前。有一首短诗，可能我们也都唱过，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什么呀，来到你面前，我要寻求你，对不对？好，那么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什么破口，是不是在那里我寻求你，对不对？好，然后呢底下是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我知道有位在华人的基督徒的当中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位弟兄，一位牧师，他现在年纪蛮大了，可是讲到呢常常是带点火气。他最不喜欢这一首诗歌，他说祷告摇动他的手岂有此理，神是有主权的神，我们凭什么摇动他的手。那么我的神学立场跟他是很接近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诗歌，哎呀，不要拿大棒子把它一下子把它全部抹杀掉。这个录音带不要给他听见了，因为他认识我，下次他见到我说那个好大的胆子。那么这就是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神是乐意听祷告，但是人有责任好好祷告。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切求的寡妇跟什么跟不义的官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是没有冲突的。如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摇动神的手，因此加深我们祷告的负担，加深我们祷告的迫切， so be it， 也许神学上不见得百分之百的准确。我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当然祷告并不是表示说我们要借着话多来操纵神，可是祷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绝对不错的一件事。我听到这个关于祷告的比喻，我心里面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艘小船在海上失去了动力，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后来呢远远的看到一个大船这个开过来，这个大船开到他们附近呢好像就停下来了。然后这个大船上面呢就抛下了一根绳子，这个小船上的人呢就赶快说，哎呀，大船怎么停在那里不动了呢，却抛下一根绳子给我们。因此这个小船上的人呢就拼命的拉这个绳子，哎呀好稀奇呀，当他们拉这个绳子的时候呢，大船就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们就说，哎呦，神的很呐，我们一拉这个绳子呢，大船竟然被我们拉到我们的面前来。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吗？大船有没有动？大船没动，可是他拉这个绳子的时候谁在动？小船在动。他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祷告，其实神一直在那里，神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可是当我们认真祷告，个人认真祷告，整个教会在公祷的里面认真祷告，我们就觉得神好像离我们怎么样，离我们的越接近。不是神被我们拉近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离神离得更近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让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就常常讲到关于祷告的这一个事情。那么比方说在彼得前书里面呢特别提到说，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心。这个谨慎自守，约束你们的心，一个直接的翻译，我们中文圣经也有，就是束紧你们心中的腰带。彼得前书第五章又再次提醒我们说，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也说，要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提升我们祷告的这一个境界，为众圣徒祈求，认识时代的险恶，遵从神的主权，让我们不要只是为着自己的一些小得小失在那里祷告，要关心神的国度。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再求祝谢，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变得宽广，让我们不要只是关心我们自己个人的小得小失。美国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基督徒面对很大的挑战，这个 gay marriage 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虽然不晓得这个事情最后如何发展，但是似乎整个的民意越来越倾向于对这件事情有容忍。我们可以同情许多真实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那个成为他们的一个捆锁，他们好像总是想脱离，缺乏能力脱离。我相信真有这样子挣扎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上对于这一方面的教导是非常清楚。我有的时候看这个 YouTube 或者看看电视上的一些新闻，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哎呀，是我忘了是哪一个电台的记者访问这个 Rick Warren， 就是关于这个 gay marriage 这个issue。这个 Rick Warren 是一个很谦和的人，讲话呢也非常的客气，可是访问他的那个记者态度非常的不客气，而且呢讲话呢是非常的逼人。可是问题是说他对于圣经的理解是趋近于零。我心里觉得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的光景，越无知的人胆子越大，讲话越大声。你如果让一个懂一点圣经的人去访问 Rick Warren 还不敢这么大声，但是对于一个圣经不怎么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啊，胡乱的引用旧约圣经，还以为引用的很有道理，声音还非常大。我一边看一边心里说，主啊，求你赦免这样子的一个人，有一天当他面对你，有一天当他被你审判的时候，他恨不得地上有个洞他可以钻进去。在台湾最近也闹一个很大的事，就是多元成家，我刚刚已经提到过。那么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黄小师长老正在台湾看电视。那么你看台湾电视所播出来的，好像很多人在这个在聚集反对这个方案，电视里面呢是轻描淡写的，好像有花了一段时间报，但是电视里面呢也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报那个少数的一些人来什么来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在两个多礼拜以前，有一个弟兄夫妻两个人都在台湾，是本来在我们教会服侍工作，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工作者，那么在我们教会信主，然后回到台湾，在清华大学新竹的清华大学做讲座教授。他们两个人都去参加这个基督徒参与的抗议的这个过程，他们后来看了报纸的报道跟新闻的报道，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们这么多人，报纸这样轻描淡写报一下，电视这样轻描淡写报一下，那么人多到什么地步呢？人多到他们夫妻两个人被冲散了，打手机打不通。为什么打手机打不通啊？啊，因为那个 base station 就是那么多的这个 antenna 啊，所以呢大家都要打，根本打手机打不通。后来夫妻失散，对不对？我提这些就是说，你看整个的媒体被一些所谓 progressive， 被一些所谓思想进步的人所把持。我看联合报里面有一封读者投书，是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个荣誉退休教授，剑桥大学的工学博士所写的。然后呢他在里面公开说，哎呀，其实我们男女有分别，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分别，现在有些男的看起来像女的，女的看起来像男的，所以多元成家有什么了不起。拜托， 连这么样子的弱智的话也写得出来，还是剑桥大学的工学博士，还是清华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把这两个学校的脸都给丢光了。好，但是呢，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说，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有道理。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祷告的地方。我们的祷告，神有他的旨意要成就，可是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加深我们对于这个世代的负担，加深我们传福音的热忱，加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好好的兼顾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巩固我们的价值观。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最让我觉得伤心的事，特别是我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很多教会的年轻人是 Facebook friend，我看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在 Facebook 上面写的东西，我真的是要吐血，我觉得我做你们的长老真是亏欠你们，有一些事情的看法实在是太离谱，有的时候我看的都会生气，我的女儿会告诉我说，爸爸别生气，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想。很多我们的价值，很多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判断，没有按照神的价值来判断，这件事情真是我们在教会做领袖人的警惕。所以要带着紧急管，要带着永恒的眼光来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祷告的高度。我很佩服一个在主里的传道人叫 George Verville，是这个牧杰这个长老的一个好朋友，这是Operation Mobilization 的创办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有一个习惯，随身带着一个橡皮的气球，就是一个像是地球一样的气球，到任何一个地方领会，他头一件事呢是把这个气球灌上气。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带那个气球？然后他身上穿着一个夹克，这个夹克呢就是世界的一个地图的一个夹克。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有那个夹克，你知道是谁？就是于牧杰，是 George Verville 送给他的，那么呢，所以牧杰很喜欢 show off 他这个夹克，表示说他跟 George Verville 这个关系不同。那么，然后这个 George Verville 每一次领聚会，我参加过好多次他领的聚会，一开始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这个地球拿上来，然后呢，很快找到一个地方，他说今天我们特别为这个地方祷告，然后他把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多少是回教徒，有多少是基督徒，基督徒教会的状况怎么样，最近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他怎么样呢？他这个如数家珍。好，这个我想呢，在他的脑海里面，好，有一本，你知道有一本讲宣道的书叫 Operation World， 好，知道这本书吧，介绍很多宣教工厂的情形。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把那本书呢都翻烂了，所以里面许多的资料他都牢牢背在他的脑海里。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开始为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祷告，他指着这个国家说我们现在这样祷告，然后转一转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这个又为这个国家祷告，他又举出一大堆数据，然后就我们为我们这样祷告。当然了，我不是这么样子的心地不好的人，赶快翻那本书看他有没有讲错，没有做过这个事。但是他能够这样的指出来，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这是一个胸怀普世的一个主所用的一个工人。求主提高我们祷告的境界，关心神的国度。第二样事情呢，是要以家人的忠诚彼此相顾。在第4章第8节第9节第10节有三次的地方提到彼此。第八节提到说彼此相爱，第九节提到说互相款待，其实就是彼此款待，然后第十节呢说是彼此服侍。其实彼此这个字呢，你说看原来的文字是什么呢？原来的文字就是说向着你们自己。所以彼此相爱呢，把它完全翻出来呢，就是爱你们自己。彼此款待呢，就是款待你们自己。彼此服侍呢，就是服侍你们自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点提醒我们说，当我们是家里面的人的时候，当我们 在这个世，我们是家里面的人，我们真的把家当家的时候，我们爱家里面的人，其实就是爱到谁？就是爱到我们自己。因为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我们自己。我盼望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很清楚的这一个感受。有的人觉得说，我爱别人一点，就是吃了一点亏了。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家当作家，对不对？我爱我的妻子，我一点都不觉得吃亏，对不对？因为呢，夫妻是什么？夫妻是一体嘛，对不对？所以我爱他呢，其实就等于是爱谁呢？就等于是爱自己嘛，对不对？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要把家当作一个家。我记得我刚到这个纽黑文去念书的时候呢，这个嘴馋想要吃中国菜，就问先去的同学说有什么地方有中国餐馆，他们就告诉我说有个中国餐馆叫 China Inn。 我现在讲这个名字没关系，因为餐馆已经关门了，要不然他要找我的麻烦，说我讲他的坏话。这个餐馆是谁开的呢？他们说是以前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海员，他后来跳船，后来呢这个拿到了身份，后来他就开这个餐馆。然后呢他们特别警告我说，你记住哦，你去这个餐馆吃饭呢，千万不能礼拜四去。我说为什么不能礼拜四去呢？他说他们请了一个厨师，是从纽约的 Chinatown 起来的，手艺呢还不错，可是礼拜四呢是那个厨师的休假日，这个餐馆老板呢又舍不得礼拜四关门，所以礼拜四是谁下厨呢？就是餐馆的老板自己下厨。他说我告诉你啊，并不怎么高明啊，所以你礼拜四千万不去。那么有一次呢，我跟我太太约会啊，刚好礼拜四就去了那个餐馆，果然吃起来呢味道不太高明啊，我就跟我的太太说，以后这一家我们再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餐馆，我们去呢是一个消费者，吃得不痛快以后不来就是了嘛，对不对？那么我还记得我太太第一次煮面给我吃啊，她煮什么面给我吃呢？那么她很匆忙啊，她就烧了一锅热水，然后下了面，摆了几片青菜，然后呢请我吃素面不太好意思，所以她从冰箱里呢拿出一块呢用这个玻璃纸包的这个 central cut pork chop 啊，然后呢把玻璃纸呢就撕掉了，然后把整块冰冻的那个 central cut 呢就丢到烧着的那个热水跟面里面。哎，我一看，我跟他说，你真是糟蹋了大好一块这个猪排啊！你要把这个 central cut 呢让它先解冻，解冻完之后呢再切成肉丝，切成肉丝之后呢拌一点点酱油，拌一点点酒，然后拌一点点太白粉，这个面要煮好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肉丝丢下去，看肉丝变了色就盖上锅，这样煮出来的肉丝又嫩，是正宗的好吃的肉丝面啊。他说你做过啊？我说我没做过，我妈妈是这样子做的啊。后来我发现在太太的面前提妈妈做的东西好吃是一定挨骂啊。我为什么提这个呢？我提这个只是做一个对比，我不能够因为我太太是这样下面就跟她说难吃死了，以后我这辈子再不吃你做的面，不会。为什么？因为她是家人。如果是餐厅，我们就是一个顾客心态；如果是家人呢，我们就是彼此。弟兄姐妹明白吗？如果这样的话，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事情我们不是完全满意，可能不称我们的心，但记得这是我们的家。这个彼此呢，不单单包括彼此相爱、彼此款待、彼此服侍，后来在第五章第五节还说彼此顺服。好，所以请记得我们要用家人的忠诚呢来彼此相顾，包括相爱，包括款待，包括服侍，包括顺服。而我刚刚已经讲过，款待这个字的字根呢就是爱。那么也许我多讲几句话，就是关于爱。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告诉我们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在艰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爱心呢会受到考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和合本圣经这样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个是照意思翻，翻得也非常的好。但是呢，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原来的，我要用原来的字来直接翻译呢，就是说凡事都不可以欠债，除了彼此相爱之外。凡事都不可以欠债，除了彼此相爱之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彼此相爱这件事啊，是一个还不完的债，我们不可能爱得足够，所以任何事情不能欠债。但是呢，保罗说啊，我已经晓得彼此相爱是个还不完的债，所以彼此相爱这个债呢，你不管怎么努力，你不管怎么爱呢，永远不可能怎么样呢？永远不可能爱得够啊！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意思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以家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以家人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来彼此的能够服侍，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怎么样呢？彼此的来互相的来款待啊。当我们在爱中这样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甘心的要付上代价。好，这个服侍这一个字呢，我可能已经解释过，并不是一个高明的一个字眼啊。这个 diakonia 这一个字呢，那么也是我们现在执事 deacon 这个字的这个字根啊。所以 diakonia 这个字呢，其实也是用来形容奴隶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知道我们做执事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做仆人啊。那执事会的主席呢，就是奴隶头，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有一句我们都很熟的话，因为人子到世上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非常喜欢一个文言的这个圣经的一个翻译，他说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一本文言的圣经怎么翻译呢？翻译成说非以义人，就是奴役的役，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好，在去年的年初，我有机会，神给我恩典哈，我跟我的妻子能够到以色列去，在那里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不是去旅游，而是学校一门课是四个学分的课，去之前要做很多的功课，在那天每天要写日记，我在那边是有够累。常常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搭车出去，回到这个住的地方之后，还要写那一天的日记跟报告，搞到这个半夜十二点才睡。有的时候每天呢睡眠的时间都不够。但是呢四门课，但是这个四个学分的课，这个三个礼拜的时间呢，活得非常的扎实，而且走了很多路。据带我们的老师讲说，我们的三个礼拜大概走了90里。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感谢主，再过五年恐怕我们两个都走不动了。好，那么在那里我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他带我们到一个在差不多是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聚集吃饭的地方。这个聚集吃饭的地方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好像地上有一个稍微高起来的一点的台子，就是摆食物的地方。然后你人怎么做呢？他们就在地上，如果是有钱人家，就用那个马赛克的那个东西呢，就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座位。所以你看旁边那个有点点褪了色的这个马赛克呢，你就晓得这样的一个台，然后旁边呢大概可以坐多少人，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这个老师呢就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吃饭呢？他们吃饭呢就是用一只的手，一个手托着自己的头，然后整个这个身子呢就斜躺在这个台的这个边上。当你用一只手托着自己的头的时候，请问你上面那个人，你碰到他的什么啊？就碰到他的脚嘛。然后呢你这样身子曲着的时候，请问你的脚就碰到什么人？就碰到底下那个人的头。好， 那么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要给门徒怎样，耶稣要给门徒洗脚啊，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拿着一条手巾束腰，因为这就是奴隶所做的这个事情啊。好多年之前，可能还是 John Paul II 在当教皇的时候，在有一次受难节梵蒂冈的特别崇拜就有这个仪式啊。这个有一个银的这个盆很漂亮，有人就倒水在这个里面，这个70岁的这个教皇就跪下来，好，跪在这个盆子的旁边，然后有人就牵着一个大概7、8岁干干净净的小男孩牵到旁边去，发生什么事情，这个70岁的老人家就给这个7、8岁干干净净的小男孩洗脚。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记号，可是这个记号跟耶稣给门徒洗脚差得远不远？差得非常远啊。耶稣洗的不是一个7、8岁干干净净小男孩的脚，是洗的这一些10几岁，也许都说约翰年轻不到20岁，是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啊，12个结结实实臭男人的臭脚啊，这个绝对呢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非以义人，乃义于人。所以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做了榜样，那么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谦卑服侍的人，而且要付上代价服侍的人。底下他怎么说呢？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哦。他底下说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这并不是说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就不把罪当作罪，而是在一个爱的团体里面有洁净的作用。我在大概是3、4个月之前看了一本书，相当的受到感动。这本书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女士，就是 lesbian 她所写的。她现在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师母，她现在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宗派里面做这个职堂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一位姐妹，她原来是一个非常死硬的同性恋的人，他也在美国的 Syracuse University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大学，在他那个大学的英文系拿到了终身职，然后呢他跟着他的这个同性恋的伴侣呢就在学校附近呢就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家就成为所有同性恋的人，不管是男的同性恋的人，或者是女的同性恋的人，或者是双性恋的人聚集的地方。你知道同性恋也会争风吃醋啊，所以有的人在同性恋的感情里面受了伤害，他就好像成为他们的妈妈一样啊，来安慰他们。所以他那个家常常有人在他们家里吃饭啊，他这个家呢就成为同性恋人聚集的大本营。Syracuse 这个学校里面所有这些同性恋的学生都跑到他家去，他都认识这些人。那么有一次在当地的报纸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 promote 同性恋的文章。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呢，立刻就收到两极的反应，有的人就写信来称扬他，说你真有勇气，你真了不起，你帮我们说话了。然后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很多是很热心的基督徒，就写信大骂他，说巴不得你明天就下地狱，天上降下火来把你烧死啊！很多这一类 nasty 的信都有啊。这个信收到了太多，所以呢，他就在办公室里呢准备了两个纸盒子，两个纸箱子，一个摆在左边是赞成他的，一个摆在右边呢是反对他的。所以他把这个信打开看一看，哦，说赞成他的丢到左边，哦，是骂他的就丢到右边。那么当然他没有说是左边的多还是右边的多，可是呢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附近的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写给他的。那个信就说，某某人，我们看到你写的文章，好不好呢你到我们家来，我请我太太呢做一顿好饭请你吃，我们坐下来谈谈怎么样。没有骂他也没有赞成他，他收到那封信之后啊，他就想说这封信该怎么办，是丢左边，他说这个牧师不可能赞成他，或者是丢右边，这个牧师没有骂他，只说请他去吃饭，请他去吃饭的信丢到右边去， 他觉得好像也不太对，他没有办法，只好丢在桌上。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呢，每一天晚上呢，离开这个，他从开始教书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天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桌子上呢一张纸都没有，全部都收得干干净净，该丢的就丢，该归档的就归档，桌上一张纸都没有。可是那一天呢，他第一次不得不把这封信摆在桌上。第二天下班的时候又看到这封信，怎么办？丢左边也不行，丢右边也不行，只好再摆在桌上。第三天、第四天，他甚至觉得说这封信好像成了他的眼中钉一样，往左丢也不是，往右丢也不是，他干脆就照着信上的电话号码打个电话给他的牧师，不是，就给那个写信给他的牧师，说我接到你的信了，我接受你的邀请，去你们家吃饭，就定了时间。他只有这样，好像才放下心上的一块石头，才知道这封信怎么处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他开始去了这个牧师的家。牧师没有责备他，牧师就是跟他做朋友。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牧师，这个师母是真的关心他，并没有说教。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终于发现这个同性恋的行为是违反圣经的原则，他终于知道现在他是主的女儿，必须放弃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放弃这样子的行为。他就跟他的同性恋的那个伴侣，两个人就正式的分手。哎呀，当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以前到他家寻求帮助的、寻求支持的同性恋的学生，有的到他家里面抱着他大哭，说你跟我们的妈妈一样，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不理解我们，都不接纳我们，你的家是我的避风港，现在你背叛了我们。有人来到他的家就破口大骂，可是他心里面非常坚定，他知道他不能够再照以前那样子的违背上帝而生活。我想也许这就是一个注脚，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爱里面，在爱里面，整个的这个团队，整个这个爱的团体就有洁净的这个作用。当然那本书里面有许多的细节我今天不能讲。他后来进入一个异性恋的关系，可是那个关系让他非常非常的失望，可是他并没有失去他的信心，后来终于嫁给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传道人，现在一起从事这个职堂的这一个工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常常想到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一些反应，讲的一些话，我们是要持守真理，但是请记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请记得约翰福音里面所提的，有人把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的跟前来，耶稣是如何对待他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人如同耶稣基督一样的看人。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但是请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定罪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眼光。有一次我听一个基督教的电台讲一件事情，他就说有一个同性恋的团体租了一条船去 cruise， 船上的人全部都是 gay couple 或者 lesbian couple， 然后呢，那个讲道人就说巴不得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船给烧灭了。哎呀，我们真的需要这样讲吗？我们真的需要这样讲吗？求主怜悯我们。底下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为什么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呢？因为款待人会款待到发怨言，对不对？好，这个呢，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信仰规则，叫做 Didache。 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说，当时呢有许多四处游行的这些传道人跟先知 啊，他们常常呢，就因为没有旅馆或者旅馆不方便不干净，就住弟兄姐妹家，说弟兄姐妹就要款待他，对不对？那么有些人呢，一住呢就怎样，就赖皮就不走了，啊，所以这弟弟可以说呢，如果这个人来住呢，住一天可以接待他，住两天还可以接待他，住了三天还不走，就是假先知赶他走。啊，真的会到这样子一个地步。我看了我们那些上这个课，看了这个写法，都觉得好笑。但是呢，弟兄姐妹，我能不能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爱，我们就要有受伤害的准备，就要有受欺骗、被 take advantage 的准备。几个月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妹，我说她年轻，大概就是20来岁。还不到30岁，长得瘦瘦小小的，哦，看起来身体不是特别好，可是神给他呼召到中亚洲的一个回教国家，在那里的一个大学，在那里教书，借着这个教书的工作来接近学生，来传福音给那些回教徒的女孩子。他的工作其实是有一些危险性，被政府知道了之后呢，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他的工作如果被当地的一些极端的回教徒知道，甚至有怎么样呢？甚至身体可能受到伤害。他在那边服侍有许多的伤心，最多的伤心就是说，有一些学生就是利用他的爱，利用他的友情，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求他帮忙，希望得到一些好处，需要满足了之后呢，把他一脚踢开。他说他在那边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忍受这些背叛的痛苦。他说我去那里最大的挑战就是许多学生带着需要来，我只能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爱他们。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知道中间有一些人一定会将来让我伤心，可是我唯一的选择还是爱所有神带来的人。虽然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有些人会让我心碎，因为他们表面上跟你很好，觉得你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一脚把你踢开。我过去忍受背叛的痛苦，我知道将来我还需要忍受背叛的痛苦，可是我不能因为10个人当中有4个人背叛我，就因此不去爱那10个所有的人，因为其中有6个人是真的需要爱的人。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我心里面非常感动。我们款待人，我们爱人，如果真要爱，真要款待，就有可能爱到发怨言，就可能有可能款待到发怨言。所以彼得说不要发怨言，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服侍罪人，这样子的事情是怎么样呢？是难免的。只要是值得的，我们就甘心去做。纵使有4个人陪伴，有6个人真心接受了主借着我所表达的爱而认识主，这就是值得的。弟兄姐妹，时间的缘故，也许我就只讲最后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我就把这个解释完就结束。若有讲道的啊，那么其实讲道这个字就是拉雷啊，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好像就提出有2类的侍奉。一类侍奉呢，就是我们话语的这一个服侍。这个话语的服侍，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讲的话，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说，淫词妄语和这个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戏笑的话也不相宜，只要随时说什么话，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的话语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功效。我们的舌头要把神好好的能够使用。让求神借我们的言语成为一个造就的一个怎么样呢？成为造就的一个工具。好，我在学校里面最近有一个经验啊，特别在过去服侍的这2-3年的时间里面呢， 又重新受到了一些委屈啊。我以为觉得这个忍受委屈是已经学会的事情，神说：“哎呦，你太骄傲了，再给你一点委屈受受哈，那么让你呢再温故而知新呐、啊，好吧，我就温故而知新啊。”可是有时候受到那些事情呢，虽然道理明白，心里面放得下放不下，放不下有挣扎啊。你不要听我今天下午讲，好像讲得很好，你说我有挣扎没有？还是有挣扎，哎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怎么样？还是活在已然跟未然的里面。这并不是为自己的软弱找借口，我只是很诚实的承认，我有时候仍然在那种软弱当中。好，所以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面，正在这个电脑室要准备上网看一些东西啊。那么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从国内来的，比我最小的女儿还小个四五岁吧。糟糕了，我透露我最小女儿的年龄哈。那么然后呢他就说，阮长老，你有没有时间，我有一些苦能不能跟你诉诉？我说好，然后我就听他诉苦啊，其实诉的就是他以前的那一些苦啊。年轻女孩呢遇到了一些感情上的一些问题，他把我当作像是他的爸爸一样啊，所以呢他在这边也很孤单。那么他也觉得呢，也许我是一个信得过的人，他就跟我讲了一些，我就试着安慰他。然后最后呢他说，阮长老，请你为我祷告。我就说好，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知道在我们的西敏神学里面呢，我们常常被学习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彼此代祷啊。所以说呢，你们每一次谈话结束之后呢，依着呢是你要他为你祷告，同时呢你也要提出你的祷告的事项啊。我以为帮他祷告完就算了，我那时候还有很多事在忙，想不到这个小姐妹呢就问我，她说，阮长老，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哎呀，我就想说我怎么办呢？我可以说我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但我知道我这样讲讲的对不对，是欺骗他吗？我心里有事没有事？是有事嘛。那他要为我祷告，我就只好告诉他啊，我就告诉他说我最近心里面一些不痛快的事情，我说姐妹请你为我祷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赦免阮长老啊，他告诉我这些负面的思想，这些负面的思想通通不是从你来的，通通都是从魔鬼来的，他上了魔鬼的当还不知道。哎呦，这个祷告的好，对不对？他说我祷告啊，先怎么样呢，先把我教训了一顿呢。可是弟兄姐妹，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忽然觉得说，主啊，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对不对？对极了，你知道吗？这个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好意思讲，我的太太体谅我，觉得我已经很对劲，我太太也不会讲。这个年轻的姐妹呢对我其实是很尊敬的，不是不尊敬啊，可是她就是这么直爽就把这些话讲出来。哎呀，你知道那些话对我真有帮助啊，那是我三四个月的挣扎被她这么一讲呢就点破了嘛，对不对？原来我这些负面的思想都是从魔鬼来的，我继续沉溺在那个里面，就是继续上魔鬼的当。这个小姐妹讲的对不对？讲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我所说的，若有什么样的话，就是要讲出谁的话？讲出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关系的缘故，常常讲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大家心里面都不太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团体，好，彼此可以用原意来互相建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接受一些这样的提醒。你晓得当他那样祷告的时候，我也可以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刚刚还在跟我讲那么一大堆乱七八糟你的软弱，现在还开口来教训我，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听不见神借着他要告诉我的话。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学一点点。英文有一个字中文翻不出来，叫 vulnerability， 知道这个字吗？ vulnerable 啊，我们都不要觉得我们是不坏金刚不倒的强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都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盼望我们都有足够的安全感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愿意，也愿意把自己的软弱不单单显给神，也显给我们的弟兄，以我们的真面目来见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不是戴着一个面具来生活，让他们可以真实的为我们来祷告。如果这样，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整个的弟兄姐妹就成为蒙福的教会。在这样，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显出了基督的荣美。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的话已经讲得够多了，求你圣灵借着你自己启示出来客观的真理，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好让这里面的这些教训落实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当中，落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常常用笑脸来帮助我们，你从来不是用严厉的话来责备我们。若是今天有一些话我们听到了心里面觉得扎心，我们为此感恩，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动工改变我们的开始。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